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称北韩对去核化持开放的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坚持征收钢铁和铝制品关税。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接触不明物质之后病危。此外，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中国对台湾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军事恐吓、外交打压，另一方面又提供经济优惠措施，试图收买台湾的民心，但是效果将会非常有限。他解释说，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用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吸引，
他说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用利益吸引，要改变台湾人的认同是非常困难的，认同不是有之以利就可以实现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如果金正恩政权的安全能够得以确保，北韩方面将会对去核化持开放的态度。文在寅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北韩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北韩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北韩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么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声明又透露，南北韩两国领导人在4月底将会在边境地区举行的峰会上面会面，北韩亦都准备好同美国就关系正常化展开坦诚的交流。此外，北韩已经同意在会谈进行期间暂停核武器和导弹试射，并且承诺避免对南韩使用核武器或者常规武器。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对改善南北韩关系可以促进北韩和美国的去核化会谈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文在寅总统在南韩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他们怀着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去核化目标，并且为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的信心开启了这场和平的繁荣之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会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制品征收 10% 的关税。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暗示说，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他说，
We don't make a deal, I'll terminate NAFTA.But if I do make a deal, which is fair to the workers an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川普說，多年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都是一個災難，美國正是重新協商，如果不能夠達成協議，他將會終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如果美國能夠達成對工人和美國人民來說公平的協議，這樣他想美國能夠協商的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鋼鐵的關稅。川普总统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决定，导致他所在的共和党内成员以及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的批评。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关税将会伤害很多美国的盟友。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其他共和党议员正是试图要川普总统改变这个主意。瑞安说，关税将会伤害消费者，因为这会使到公司必须将产品的价格提高，这样将会弱化去年通过的税改方案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英格兰城镇索尔兹伯里接触了不明物质之后情况危急。英国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是谢尔盖·斯科利帕。2010年美俄交换被捕间谍之后，他在英国获得庇护。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星期日下午66岁的斯科利帕和一名30几岁的女子被人发现倒在索尔兹伯里一处购物中心的长椅上面不省人事。有关官员说，这两个人被送入加护病房，因为疑似接触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 斯科里帕在俄罗斯被判定犯有为英国军情六处刺探情报的罪行，并且在2006年以间谍罪判处刑期。作为美俄交换间谍协议的一部分，他在2010年被赦免。一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货车车队宣布缩短在被围困的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救援的任务，因为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对当地的反叛武装进行空袭和地面的攻击。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超过46部货车在星期一晚离开了杜马返回大马士革，车队因为当地的战事持续，而且并没有向被围困的地区卸下所有运送的粮食和救济品。联合国官员说，所有人道救济人员全部平安。且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至少有68人在星期一发生的攻击当中丧生。联合国表示，有40万人被困在被包围的东古塔地区，当地目前缺乏粮食和医药的用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访问白宫，而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前往耶路撒冷参加美国使馆开幕。2017年12月6日，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迎宾厅宣誓，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着手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2018年3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到白宫，他说他代表全以色列人民感谢川普总统。他又说，这些是总统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他们第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见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声明。接着就是川普的大胆的决定，将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日期就在即将来临的以色列的独立的纪念日。内塔尼亚胡又说，伊朗并没有放弃核武的野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军费增加引起邻国的担忧，亚洲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中国在星期一表示，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将会增加 8.1%， 略微高过前两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军费增长已经引起日本等邻国的担忧。他们说，面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邻国可能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中国财政部在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当中是指出，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将会增加是 8.1%， 达到 1.1 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1750亿美元，和去年相比是增加了 1.1%。有分析说，中国此举可能是在川普政府增加国防支出作出的回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继续强调强军的重要性。他说，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他们是要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以及军队建设当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练兵备战工作，坚决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李克强在报告当中未有详细说明中国的安全环境到底是发生了哪些变化，但是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在星期一的社评当中说，美国将中国列为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军舰不断在南中国海挑衅，美日澳印不断谈论四国联盟，台海是再现紧张，这些都是对中国增加国防预算提出的要求。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候表示，增加的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过去投入的不足，主要用于更新武器的装备、改善军人的生活待遇，以及基层部队训练生活条件。他还特别强调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他表示，无论从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看重， 还是系从人均数嘅额看，中国嘅国防投入水平都系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中国始终系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嘅国防政策。中国嘅发展唔会对任何国家嘅构成威胁。虽然中国强调自己嘅强军之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系分析人士指出，因为中国近年嚟军力增长以及系响南中国海等地区嘅咄咄逼人嘅做法，亚洲嘅军备竞赛已经系开始。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与防卫资深分析员何天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因为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政策，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一些敏感地方，以及持续不断的台湾问题，亚洲地区有很多的不安，这些都是迫使到亚洲国家不得不购买新的武器系统来抗军。台湾、日本、越南以及美国等都强调，因为中国的军力增加，自己的安全环境受到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增加了自己的军费开支。在1月份，川普政府公布新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成为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川普政府的2019年的预算当中，美国国防开支目标提高至7160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 7%。何推燕禄仲解释话，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和美国相比只有四分之一，但是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全球力量，美国的军力是分散的，而中国的军力只是集中在亚洲地区，因此中国在亚洲的力量是很可怕。何天禄表示，你要记住，美国的军事责任是全球性的，中国的军力只是集中在东亚地区。即使是美国的国防开支比中国的大很多，美国能够抽出来应对亚洲紧急状况的军力只是占这个数字的很少部分。一旦台湾或者是东中国海出现冲突，中国能够将自己所有的军力投入入来，因此是更加可怕的力量。艾立逊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重要智库，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已经是很能够说明问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增长 6.5% 左右。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说，习近平让中国更加伟大的战略不单只是包括中国梦，更加包括是强军梦。他说，通过强军，中国国防支出规模仅仅是次于美国的军费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而且通过强军，中国已经成为了现代史上舰船生产最大以及是最快的国家。从舰船数量上面来讲，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海岸警卫队，还有海事民兵。中国亦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导弹以及是巡航导弹部队。面对中国的新军事预算增长，在星期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增长的军费的时候，他说日本将会敦促中国进一步透明化自己的国防政策。菅义伟说，日本政府很清楚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些年来一直是迅猛增加。他还说，日本对此事是非常之有兴趣，将会继续关注相关的发展。他还表示，通过对话和交流，日本将会要求中国进一步透明化自己的国防政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防预算增长将主要投入三个领域，一是火箭军，尤其是导弹防御系统的打造，其次就是海军建设，海军将会走向全球，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第三就是太空领域，因为无论是太空战还是信息战，都是需要中国重新组建新的防御系统。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队的开支不单止是在增加，中国军队的质量也在提高，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更加令人担忧。他说，中国是一个共产独裁国家，现时的领导人的行事方式越来越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政权的本质是具有侵略性，对区域国家来讲担心的是必要的。在中国这一届的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建议人大取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担任终身主席铺平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近一年半以来多次穿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在台湾周边以及东中国海进行绕岛巡航。台湾空军及日本自卫队亦频繁紧急升空应变，随着解放军穿越 所谓第一岛链的能力增强。分析人士说，美日两国必须在台湾议题上步调一致，才能够发挥威慑作用，防止中国武力侵犯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从日本观点看台海两岸关系对美日同盟的意涵座谈会中，美日学者分析近来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周边的活动对美日同盟关系有什么影响。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松田康博表示，由于美国因台湾关系法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可能在台海发生冲突时涉其中。他说，美日安保条约第六条规定，基于促进日本安全以及维护远东国际和平安全，美国可以使用在日本的陆海空部队设施以及地区，因此日本可能允许美国使用军事基地或者提供美军武器装备以及后勤补给支援，但是日本可能因此而被中国指挥从事敌对行为，甚至被中国视为是一个敌对国家。不过松田康博认为，要维持台海稳定就必须使中国了解武力犯台的代价太高，因此美国会持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以保证台湾安全，而台湾议题亦会持续是美日同盟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关切。他预期这种结构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维持不变。对于中国解放军近来在台海和东中国海的频繁活动，松田康博说，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解放军活动范围扩大并不奇怪，问题在于他如果只是展示肌肉而没有使周边国家放心的配套做法，那个是极为不智。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只要是他们的能力得到加强，他们的行为范围就会变大，这个难免的事。问题是他们这样飞会不会引起日本、台湾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忧虑。中国的做法是比较不明智，就是故意使对方感到不放心，感到不安，这个做法是不正确。如果他在军事上增加自己的活动，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应该做一个再保证使对方放心的措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副总裁、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则表示，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经济打压越是厉害，美国就越有可能必须做出包括提升美台关系在内的应对措施，但是这个又使台北成为北京惩罚的目标。因此要认数中国的行为，最好的威慑办法是美日两国的同盟结构在台海两岸议题上保持一致的步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开国元帅陈毅的仔陈小鲁星期三2月28日突然病逝，享年71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经几位家人证实，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在海南省三亚市301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因为与近来深陷泥沼的安保保险集团关系密切，陈小鲁之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和猜测。1946年出生在山东的陈小鲁是陈毅的细的仔，8岁随父母迁到北京。这一批长在红旗下的红二代，不单止受到了红色家庭带来的荣耀和权贵，更加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借由中国的经济开放，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参过军，从过政，下过海，娶了开国大将的女儿。陈小鲁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红二代之路。前解放军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之子罗宇说，陈小鲁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很钻研问题、很思考问题的人。同为红二代的罗宇对美国之音说，1975年陈小鲁加入总参谋部装备部空军处，陈小鲁亦都大约在同一个时期进入总参谋部二部。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办公室就是上下楼，经常见面，他们还时时就一些国际形势问题产生争论。六四之前，陈小鲁是赵紫阳智囊班子里面的，后来因为支持赵紫阳，所以他被二部踢出来才下海。陈小鲁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探讨小组的一位前同事范文调研说，在80年代 陈小鲁是红二代之中少有的政治清醒者，他顶住来自一些政治老人的压力，在赵紫阳和鲍同的带领下，为那一次政治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风波之后，他被某高层领导讲成是叛徒，和同事一起被审查。此后他决然的与体制告别，脱下军装，不要官方安排，下海自谋生计。从商后的陈小鲁最为人知的，要数他与安邦保险集团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个星期，这一家曾经风头无两，在全世界大举收购企业和房产的中国保险业巨头被中国政府接管。集团董事长吴小辉被提起公诉，他因为涉嫌经济犯罪从去年六月起被拘留。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起底吴小辉的文章说，早年因为陈小鲁的关系，吴小辉和邓小平的外孙女卓艳相识并结合，他们三个人最初持有的安邦股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此前中国南方周末的报道说，陈小鲁掌控的三家公司合计持有安邦保险集团 51.36% 的股权，他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陈小鲁的名字随后从安邦的所有记录中消失。陈小鲁本人说，作为安邦的顾问，他只提供咨询和站台，没有股份，不拿工资，亦都不介入公司具体经营管理。陈小鲁的离世与安邦集团跨塔在时间点上的重合，在海外华文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讨论，有人认为他的猝死疑点重重，不过目前未有证据佐证这种的猜测。陈小鲁上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是2013年，他公开为文革道歉。这位文革初期的造反学生领袖发表公开信，并带领几名校友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向当年被批斗和侮辱的老师鞠躬道歉。他是迄今为止就文革错误反省道歉的最高级别的中共领导人子女。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设在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最近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在对215间外国企业的调查当中显示，外国企业普遍认为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以及网络安全清责是中国监管政策为外国企业带来的前三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南美国商会最近公布的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2018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提出，中国去年6月实行的网络安全法给外国公司带来巨大的难题。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说，西方观察者担心这种新法律会限制外国企业的跨境信息流通，给中资企业提供不公平的优势。南华早报引述塞亚丁的话表示，这部法律在投资者群体中制造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至少造成推迟的影响。此前中国欧盟商会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自从2017年年初网络管制增多之后，13%的外国企业表示考虑推迟增加在中国进行研发资金的投入，或者不愿意在中国设立业务。白皮书说，网络安全问题随着中国政府对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打击而升级发酵。2017年江苏广东都有个人因销售未经批准的 VPN 服务被拘留甚至被判刑。不过白皮书说，企业和个人对 VPN 的使用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目前仍然未清楚新法令会如何影响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事务副会长彭哲宁说，对于想要获取境外全球服务的企业来说， VPN 尤为重要。之前禁止企业内部 VPN 的措施已经足以使企业思考是否需要关闭或者减少在中国的业务，情况就是这么严重。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塞亚丁认为，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但是中国不断上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似乎认为国内繁荣不再需要外企的参与，他对此感到担忧。他在这份白皮书中说， 外资企业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 33%， 对中国就业贡献了 27%。 其中美国企业以及它对中国经济的连锁反应，每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180倍，亦是美资企业年净利润的11倍。蔡雅丁说，中外企业的竞争环境有欠公平。美国企业埋怨说，中国政府禁止外资进入部分中国市场，而且他们在与中国对手竞争中遭到歧视。他说，很多在中国的美国投资者表示，他们很少有机会收购中国的本土企业，而同时商机遍地的美国市场早已经被中国投资者渗透。中国在美国投资的97%是通过收购形式完成，而是中国的美国企业没有同样的机会。白皮书以中国的信用卡市场为例，试图说明中国的商业环境对外国投资的压制。白皮书说，根据2012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中国同意从2015年开始向社会资本和外资开放信用卡市场，但是中国政府并未给出明确的开放计划，导致外资信用卡公司一直无法成立本地分支机构。直到2017年，美国支付卡企业终于开始申请在中国的营运许可，不过美国企业仍然等待漫长的审批。白皮书说，完成全部官方审查和解决银行业监管问题可能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华南美国商会说，中国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欢迎，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潜力。53.3%的受访企业表示，中国在它的全球投资计划中位居榜首。只有大约10%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在它全球投资计划中重要性较低。大约有90%的受访外企表示，它们在中国正在盈利。将近70%的公司说，它们在2017年在中国的投资回报好过世界其他地区。蔡雅丁说，外国企业感到更为乐观，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欢迎更多外商投资的信号。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19大致辞中提出，政府将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他希望习近平提出的口号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欧洲试图阻止移民和激进分子登陆之际，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在上个礼拜五说，国际捐助一方已经筹集到5亿多美元，用来支持西非萨拉克地区的一支多国部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首席外交官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说，各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认捐的5亿1000万美元的数额超出了预期。他说，这个超出了最初的预期，这个要归功于巨大的动员力量。不单止欧盟和成员国行动起来，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也都行动起来。萨克勒五国集团主席尼日尔总统马哈马杜·伊素福提到了贫穷的萨克勒地区的年轻人的绝望。他说，好多年轻人只有两条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他说，就好像一位年轻的移民讲的那样，一个选择是死在海上面，而不是死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另一个选择是响应恐怖组织的恶意呼唤并被他们操控。这些组织与犯罪活动、武器走私和毒品有直接的联系。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说，为了使下一代看到希望，必须要帮助萨克勒诸国。他说，他认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萨克勒并不是那么遥远，避免冲突局势也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几个星期前，他和比利时与荷兰的同事去了马里，他们应该看到此刻的局势是非常艰难的。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认为，一定要记住的是，不管国际行动几咁强而有力，都不能够替代本国地区国家自身的努力。通过经由五国集团制定的全球愿景来应对本集团成员国所面临的多层面的挑战。他们将在反恐领域完成有益的工作。尼日尔总统伊素福说，虽然峰会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一定要为今后做出规划。他说，不幸的是 各方宣布的资源只是涵盖了萨克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第一年的行动。他们与恐怖分子的对抗一年之后是否能够结束还不确定。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川普谈论贸易战，指友邦占尽美国的便宜，又以中国为甚。一带一路向小国转嫁债务问题。土耳其拘捕四名涉及美国大使馆安全的伊拉克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与各国贸易战的紧张情势的升高，川普总统再度强硬表达了他的立场，认为友邦敌国都占美国的便宜，而最大问题是中国。继上个星期说要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征收 25% 的钢铁关税以及 10% 的铝材关税，并且说打贸易战很容易之后，3月5日星期一，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文，同时批评美国的友邦和敌人。他说几乎所有的贸易协定，美国都处在失败的那一方。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占美国的便宜很多年了，美国的钢铁和铝材产业已经死了，是时候改变，比美国再度伟大。美国和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正是重新协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对美国很坏的协定。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向全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港口、火车线路以及其他项目投入数兆美元的计划，可能是将债务问题转嫁给细小的国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非营利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星期日发布的一份名为《从政策角度考察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的报告显示，中国一带一路的贷款将显著增加，包括巴基斯坦、黑山共和国、吉布提共和国在内的八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风险。该个报告的联合作者约翰·克尔利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一带一路向这些国家提供他们急切想要的东西，譬如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但就是这种方式的借贷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该个中心又说，巴基斯坦是目前面临高危险的最大的国家。这份报告估计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大约5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和能源的项目。土耳其国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拘捕了四名伊拉克人，他们和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受到的安全威胁有关。美国大使馆表示，出于安全威胁，使馆星期一关闭。美国大使馆说，使馆一旦判定局势安全之后，将会重新宣布开门，并且劝告在土耳其的美国人保持低调。土耳其媒体又说，四名从伊斯兰国有关的伊拉克人在黑海省份萨姆松被捕。2013年，一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美国驻安卡拉的大使馆，炸死了袭击者自己和一名执勤的土耳其保安人员。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弗朗西斯·麦克杜曼荣获的金像得而复失，因为被偷了，但是很快又拿回。一个名叫特里·布莱恩特的男子，因为涉嫌试图在奥斯卡典礼之后的荷里活的舞会上面盗取麦克多曼的奥斯卡小金人而被捕，保释金是$20,000。古巴外交部官员5号批评美国永久缩减驻古巴是玩弄政治手段。美国大使馆去年遭受到不明性质的袭击，24名工作人员身体出现异常。国务卿蒂勒森9月宣布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离职。3月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缩减人员为永久性质的，声明说美国大使馆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人员的数量，处理最关键的外交和领事的业务。老资格的密西西比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伦表示，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将会在4月1号辞职。现年80岁，自从1978年以来一直在参议院代表密西西比州的科克伦，近几个月以来一直患病，去年年底错过了好几个星期的表决的投票。科克伦参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很遗憾自己的健康成为一个持续的挑战。他原本计划完成为 密西西比州人民同参议院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承诺，在2018年拨款周期结束之后正式从美国参议院退休。科克伦是参议院权力很大的拨款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离去意味着密西西比州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时候，选票上面将有两名参议员选举的选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最新的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连续几年陷入冰点，最近半年慢慢回暖。分析人士指出，中日关系回暖背后有两国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其中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川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促使两个国家愿意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节点，从今年1月起，日中双方高层互访交流，实现良好的开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22号在日本众议院发布施政方针时，亦对改善日中关系表达强烈的意愿。今年春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访日本，同时日本亦为促进两国元首实现2011年以来的首次互访做努力。日中关系去年就已经出现很多回暖的迹象。2017年9月，安倍晋三罕见出席中国驻东京使馆举办的中国国庆活动以及中日邦交45周年纪念活动。安倍晋三以及日本高层多次表达对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兴趣。12月13号在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但是罕见没有发表讲话等。日本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最近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的一个有关日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日本和中国关系回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安全利益上，北京和东京的利益开始重合。他说北韩为两国提供关系变化的催化剂，北韩对北京和东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北韩核武器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展，使到局势空前紧张。北韩与美国之间出现武装冲突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两国可以帮助避免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冲突。他解释说，对中国来说，中国不希望朝鲜半岛上再次出现战争，但是同时希望自己继续是朝鲜半岛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中国最大的担忧是失去对北韩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比美日韩在朝鲜半岛发挥主导作用，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噩梦。他说北韩亦使日本陷入两难处境，日本不想卷入战争，亦不想被抛弃。日本有两个最怕的局面，一个是朝鲜半岛上出现可怕的战争，日本由此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另外一个是朝鲜半岛上出现可怕的和平，这个意味着未来几十年日本不得不接受一个拥核的北韩。松田康博说，日本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避免出现或者至少推迟出现这样两种局面。他说日本知道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的加入才会使美国、日本和南韩对北韩实施最大限度的施压真正起作用，所以日本不能够让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和不稳定。松田康博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不稳定是中国愿意与日本改善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加剧，川普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相比之下，日本与川普政府的关系稳定，由于安倍晋三的努力，他与川普总统保持好好的私人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松田康博说，任由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将会失去更多。松田康博说，美中关系随时都有可能恶化，如果同时日中关系非常恶劣的话，中国会很痛苦，所以美中关系中的不确定帮助中日关系的好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副教授斯蒂芬·纳吉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说，
北韓同美國嘅問題，使中國不得不對外交政策重點做出調整，搞好日本同南韓嘅關係，以便集中精力應對美國同北韓。納吉解釋話，中國將美國為實現北韓無核化所做嘅努力，睇做中國繼續社會同經濟發展，最終實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中國夢嘅兩個最大風險因素。北韓問題可能將衝突帶到東亞，從而影響貿易同區域安全，這個是中國維持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與美國關係上，中國如果在外交上不小心謹慎，川普政府很可能會使美中關係陷入持續的螺旋式下滑的局面，最後導致收息抵得陷阱的出現，即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最終不得不兵戎相見。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说，对日本来说，与中国交好有助于在东亚创造可预测的外交环境。另外，松田康博说，日本一直担心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东亚力量日渐衰落，川普的上台更加剧了这样的局面，因为川普政府看起来是降低了对东亚事务的承诺。他说，日本一直被迫是寻找另外一种战略来改变对美国过分依赖的局面，比如说找到另外一个盟友，或者发展自己的能力来应对北韩的威胁以及中国的崛起，建立新的盟友关系或者提升自己的力量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除了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外，日本没有其他选择。松田康博说，日中关系改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利益的趋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需要来自工业国家的投资，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有下降的趋势，中国希望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另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怀疑，如果日本能够加入，这个对转变西方的怀疑很有帮助，而且美国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参与。经济对日本来讲亦非常重要。松田康博说，如果中国市场可以更加开放，日本将会有更大的获益。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副教授纳吉说，安倍经济学要求更大的海外市场，特别是随着日本人口的减少，日本的消费者越来越少，很难再驱动经济发展。中日关系继续陷入僵局，对日本经济增长不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日本公司有好处，亦会有利于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并促进双边关系。纳吉甚至说，如果安倍再不加入一带一路，可能会失去日本大公司对他的政治支持。松田康博说，中日在国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竞争残酷，如果两国的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甚至是合作，中国亦将有更大的获利。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副教授纳吉说，如果日中关系不改善，就很难解决两国因为尖角列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的双边问题。改善关系还有利于双方合作解决南中国海、反海道以及跨国界的疾病等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问题。松田康博说，由于习近平和安倍目前各自在国内都有稳固的基础，这个使到两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亦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个因此亦促进两国关系在这个时候的变化，但是他对两国回暖的趋势能否延续表示怀疑。他认为两国关系依然脆弱，中日之间的历史、台湾问题以及围绕尖角列岛的任何一个小事件都有可能重新令两国关系变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准备在这个月较晚时候驶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观察人士预计北京会愤怒地表示反对，而且可能会加快对这一片海域小岛礁的军事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迈克尔·麦菲号导弹驱逐舰为主力的作战群，在二月中旬访问了马尼拉后，正在南中国海破浪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5500名官兵中的一些人在马尼拉提供了人道援助。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这支战斗群来南中国海是为了推动海上自由并加强地区安全，与本地区盟国合作。北京不大可能喜欢这样的讯息。北京认为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水域的大约90%都是中国的。 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亦都提出了主权要求。这些的声索方在军事上都弱于中国，美国对这一处地区没有主权声索，但经常在这里巡航，以确保商业航行的通畅无阻。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how to the world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 That is not a private lake of China. And
菲律宾议员加里阿力哈洛话，佢认为一定要向世界显示南中国海是国际海域，不是中国的内湖，而只有美国能够挑战中国或者在南中国海提供力量的平衡。一家美国智库相信，自从2013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三处地貌修建可以容纳喷气式战斗机和雷达系统的设施。中国还控制了越南亦声称拥有主权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来访可能会使中国加快开发岛礁或者部署战斗机。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大约每两个月就进行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个可能会使中国以防御目的为名义加强军事部署。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事务主任尤安格雷厄姆预测，中国会以间接的方式应对美国海军南武作战群。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s an excuse to ramp up the level of defense infrastructure on the features that it's built up and occupied.
格雷厄姆说，他们寻找的是将他们2013年后占领和扩建的这些岛礁的防御设施进一步加强的借口。格雷厄姆说，他认为中国想要的是间接获利，称自己是在美国挑衅下不得不行动，然后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分析人士说，中国空军可以将战斗部署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较大的岛上，其他所有声索方亦都在附近控制了一些的岛礁。但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王佳晶说，将飞机持续部署在岛上会消耗很多的费用。卡尔文森号定于3月5号到9号期间访问越南岘港。在这个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1月对越南进行了基调乐观的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退教授卡尔塞耶说，这一艘航母将是抵达越南港口的最大和战斗力最强的美国军舰。在海上主权9分钟，越南是最高调的对中国说不的声索方，但由于越南和美国之间在1970年代的战争，越南一直很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蔡爷在2月22号的一篇评论文章说，越南支持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以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有着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在中国海上扩张之际，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一直希望美国加强自己在本地区的存在。但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及美国两边都有发展关系，以维持和平和经济关系，中美都是这些国家的关键贸易伙伴。分析人士说，对卡尔文森号的到来，他们将会无声但是却是兴奋的支持。
The reactions from other claimants would be in favor of that presence except China. I don't think there is specific quarrel between
王佳晶说，其他声索方的反应会是支持那一种存在，只有中国例外。王佳晶说，他不认为华盛顿和何来之间会有什么具体的争吵，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虽然表达了和中国进行某种合作的可能性，但是王佳晶说，他认为总的来讲，菲律宾是会赞赏美国的强有力存在的。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中国日前推出31项优惠措施，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将会成立专案小组因应。至于这些措施是否能够争取到台湾的民心，学者则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3月2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大陆31项惠台措施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研究，亦会将人才留在台湾。赖清德仲指出，中国的劳动条件未必比台湾好，此外台湾人去中国经济交流，这个是好事，但是如果中国有它的政治目的，民众则要特别留意。中国国台办日前公布了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不单止将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和大陆民众同等待遇，范围之广亦是前所未见。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应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对台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军事恐吓、外交打压，另一方面又提供经济优惠政策，试图收买台湾的民心，但是效果非常有限。他说，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用利益的这样的一个。
游应龙说，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用利益吸引要改变台湾人的认同是非常困难，认同不是有之以利就可以实现。游应龙还说，蔡英文政府在面对中国的统战攻势时似乎太过被动，他建议应该主动出击，凸显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价值，并在这样的道德高度上感动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认为，中国的这些惠台措施是比武吓更加厉害的柔性统一台湾，而台湾人民将被称之为新台湾中国人。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质询时指出，中国的惠台政策对年轻人影响很大，恐怕会形成推力，台湾的劳动条件在恶化当中，要如何拼经济？世新大学教授彭怀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大陆工作，这些新的措施将能够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如何落实亦有待观察。他说，
那大陆这31项政策是有争取到，我相信有争取到部分。
彭怀恩说，大陆这31项政策他相信是会争取到部分民心，台湾一些人有兴趣，但是会不会有实质成效？福建平潭就是好好例子，平潭能够吸引多少人应该是不多的。彭怀恩教授还指出，台湾内部必须在两岸议题上取得共识，甚至朝野应该召开国事会议，否则将很难因应中国的统战策略。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还讲到，要解决人才外流的情形，只有发展经济、壮大台湾、解决就学、就业等问题，才有办法留住人才，甚至吸引外来人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仪日前在立法院还表示，中国的31项惠台措施大部分都是旧的，而且表面上惠台，更重要的是利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1993年恐怖分子引爆放置在纽约世贸中心地下的超过500000克的爆炸物，造成6个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在这一次爆炸案的25周年纪念活动上，遇难者的家庭向他们已故亲人致以庄重的悼念。25年前2月份的那一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周围的世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佩利特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个是一场亲密无间的聚会，为的是纪念1993年恐怖分子首次袭击世贸中心时丧生的6名遇难者。在8年后的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再一次在那里作为目标。93年恐怖袭击事件有4名遇难者是港务局雇员，其中一个人怀有身孕。
We were not ready for what visited us on that day. America was not ready for what visited them that day. And for that I say I'm sorry.
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主席海文·奥图尔说，他们那一日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毫无准备，美国对于那一日发生的事亦都毫无准备。对于此，他要说他很抱歉，他们很抱歉。在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中失去表亲的安德鲁·科拉贝拉说，93年的爆炸是一个导火线，那个是美国变得易受攻击的开始。25年前，恐怖分子引爆了停在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的一架租来的双型车之中放置的爆炸物。他们本来希望将两座大厦都炸倒， 但系冇成功。对于遇难者嘅家庭嚟讲，嗰一次事件使佢哋感到咗生命嘅无常。
It's amazing how every day we cross paths with people, and you may never see them again. And these ar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cross paths on February 26th.
科拉贝拉话：令人不可思议嘅系，我哋每日同各种人不期而遇，但你可能再亦都见唔到佢哋。嗰一啲喺1993年2月26日相遇嘅人，彼此完全陌生，佢哋再亦都唔会翻嚟。而我哋喺呢一度，我哋系被留下嘅嗰一啲。今年嘅纪念活动亦都系对生命嘅一次庆祝，将呢六个人嘅故事以及嗰日冒住生命危险赶赴现场急救人员嘅传奇传递落去。丽莎·克纳普嘅丈夫喺1993年嘅爆炸中失去咗佢嘅父亲。佢话：重要嘅系佢要向细路仔讲述佢哋祖父嘅故事。
How much he was loved and all the funny stories and try to make him alive for them. You know, it's not easy, but it's what we have to do.
佢话佢嘅祖父有几咁受人敬爱，以及所有嘅有趣嘅故事，试住让佢嘅祖父喺佢哋嘅子女心目之中有一个鲜活嘅样。呢、这个唔容易，但系呢个系佢哋必须做嘅。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佩利特，纽约报道。
美国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在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之后，决定停止销售攻击型步枪。这次枪击案及其后续的影响，亦都令到其他公司取消了为全国步枪协会成员提供的折扣计划。同时，川普总统在华盛顿和两党议员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支持新的控枪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克雷格在华盛顿报道。
在二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发生造成17人遇难的枪击案后，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决定停止在店铺中销售攻击型步枪，并停止向未满21岁的顾客销售任何枪械。迪克体育用品首席执行官爱德华·斯塔克说，
We know that this isn't going to make everyone happy, but when we take a look at what those kids and the parents and
斯塔克说，他们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令所有人高兴，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些小孩、家长还有学校里面的英雄，看看他们的故事，审视一下他们过去的观点，如果这些小孩能够足够勇敢的，好像这样组织起来，他们也可以足够勇敢的将这些枪拿走。斯塔克说，他的公司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局。他说他们是第二条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者，他自己拥有枪，但是他们刚刚决定基于这些枪所带来的事情，他们不想成为其中一部分，他们亦永久地撤走了这些枪。帕克兰枪击案的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去年11月从迪克公司购买了一支散弹枪，这个不是他2月14日袭击当日使用的武器。枪击案发生之后，其他一些企业亦与全国步枪协会切断了关系，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大都会人寿保险、黑兹租车、企业租车和阿维斯租车等企业已经取消了为全国步枪协会成员提供的折扣项目。此外，沃尔玛亦宣布不再向未满21岁的顾客销售枪械。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在与议员的多次会议中表达了对某些控枪措施的支持，甚至将了他所在共和党议员的军。川普说他是美国步枪协会的粉丝，他意思是没有比他更加忠实的粉丝，他们想做的他认为是好好的人，好好的爱国者，他们爱我们的国家，这个不意味着必须要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一致。你们一些人被美国步枪协会吓到，你们不能够被吓到。议员讨论的话题包括加强背景审查和没收精神病患者持有的枪械等政策，但是至今为止，国会尚未推出任何有关枪械问题的具体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克雷格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